现实何广大，亲爱的天父，清晨福，清晨主爱日更新呀！感谢主，因着你爱的吸引，我们每天早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充满我们，让我们听见了就能去行出来，靠着你的大能，在人生的跑道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耶稣在从上面来找我们的奖赏，求你赐福生命跑者团契各位弟兄姊妹牧者，然后让我们天天都能够从你这里得到饱足。感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谢谢。你想想别，想一想是吧？哇，现在可以看到了。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那这几天呢，中国的网络上有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啊，在北京清华北大门口有一位卖鹅腿的这个鹅腿阿姨啊，十几年来呢，被学生们当地的学生们奉为是深夜的白月光。然后有的学生呢，在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他们买这个鹅腿啊，吃的不是鹅腿，而是青春的味道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呢，这个有段时间啊，因为要吃他的卖的鹅腿，清华北大的学生为此在那里争抢。然后呢，北大的这个讲坛上， 也请他作为嘉宾来分享这个良心生意经。然后呢，这个真相来了，卖了十几年的这个鹅腿呢，其实是鸭腿，十几年都一直是鸭腿。那个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们愣是没有吃出来，最后是据说是国贸的一位打工的人，这个3天就识破了。网友的评论呢是：名字叫鹅腿，卖的是鸭腿，打着良心旗号做着欺骗生意啊！所以有人又说是第三次还是第几次的鸦片战争啊？鸭子的鸦，骗人的骗啊，鸦片战争。那我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刚好我们正在读《约书亚记》啊，然后要进入四世纪啊，我在想着，嘿，我们的导论当中，或者可以回应一下这个事件啊，刚好也是对应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啊，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的时候，这个年迈的约书亚对着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他们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跟他说：“你们侍奉不了耶和华，你们不能怎么样。”然后，以色列人就口口声声说：“我们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然后还立史为证，大家还记得啊。但是呢，就像我们一位肢体问的啊，这个他们在迦南地其实没有彻底的清除偶像其实很快他们就开始与外邦人通婚，开始拜巴利。也就是说啊，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些口口声声要称着要侍奉耶和华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只是挂着侍奉耶和华的名字，实际上已经在拜别的神，招牌是耶和华，卖的是巴利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的延伸，后续这个四世纪里面最深的一个悖剧，他们不是公开的叛逆，而是打着信仰的旗号，做着背叛的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自己还浑然不知，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刚才回应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事情这个鹅腿阿姨的故事当中，其实最令人深思的，也不是他的欺骗，而是那些被骗的人，都是名校高材生都是北京那边，从北大开始到清华再到人大，很多都是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吃了十几年，好像没有一个人认真的过问，这真的是鹅腿吗？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起伏啊，那四世纪呢，在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以为自己信的那个神真的是耶和华吗？还是你已经不知不觉把一只鸭腿供在了这个神的位置上？今天我们就要打开四世纪，这是一卷让人心碎的书，但同时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照出我们最清晰的，照出我们自己的这一面镜子所以，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不单单是读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可能我们也要查看我们自己是否也是有这样的这一个信仰的状态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在敬拜真实的这个耶和华神。而不要把这个其他的东西放在这个神的位置上挂着这个耶和华，这个卖的是其他的东西好，我们先来看四世纪，四世纪在圣经中的位置那讲到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当然是要从约书亚讲起，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结尾收场。我们看到最后几章的时候，都一直在分土地这个11个支派都分得了土地，最后利未支派的地也散居在这个其他的支派当中我们说这个23章大概23章的时候，讲到这一个神的所应许的土地都得到了，敌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都尽都笑话。这个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 然后呢，约书亚就跟百姓约，百姓就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啊！”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结局啊。但是还有后续，四世纪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气氛就变了。那个时候，约书亚去世了那一代人也去世了。圣经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实际上过了多少代？没有多少代，其实就一代人而已一代人的距离，以色列人就忘记了神。我们前面讲到一条河的距离这个有可能埋下这个遗忘现在也是一代人的这个距离，以色列人就遗忘了。四世纪是约书亚记那个美好结局之后令人心碎的续集所以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其实知道他告诉我们，得着应许之地其实就是故事的开始，不是故事的终点。真正的挑战来了，不是如何进入迦南，而是如何在迦南里面，在这个偶像这个还没有除干净的地方，在那里仍然忠于神，就像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到深山里去一下，像今天我们等一下就要去祷告山，我们不是住在一直待在祷告山上不下来我们真实的信仰更多的时候还是活在我们这个。在我这边来说的话，是玩具这个时代当中，对你来说，可能你在深圳这个科技城市里面，或者在哪里，杭州那个也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那个是我们更长时间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土壤所以盼望呢，我们无论在哪里，五湖四海各个地都是仍然能够忠于耶和华神所以这个是四世纪在圣经中的位置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书名跟这个时代背景这个希伯来名的这个四世纪呢，其实它意思是审判者的意思Shoftim。那这个意思呢，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四世纪四世这个从中文的意思上来说就似乎是一个五官的名字这个四世，我们这个象棋里面这个、一边是将。另外一边是帅这里有师，有这个士这个都是个好像打仗里的一些的支撑那士师呢，这个不只是法官，其实更是在这个以色列中是神所兴起来要拯救百姓脱离压迫的这个军事领袖也包含了这个属灵领袖所以呢，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就不要把它只当做法官或者只当做一个将领，而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这个属灵拯救的意思那这个时代呢，是主前约1380年到1050年跨越了这个三四百年的这个历史，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又是在进入建立王国之前的。这三四百年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混乱、非常黑暗的这个时代之一这个是时代背景，还有它的地理背景。地理背景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分散在迦南各地这个还有两个半支派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他们没有统一的首都，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常备军队已经打好了，个人就回去了。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一任总统这个打完仗了，再回去做农，做了两届的总统之后就回去务农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各自派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呢缺乏凝聚力这种松散的结构呢，我想也是一部分是四世纪悲剧的这个土壤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四世纪全书的结构。四世纪呢，总共21章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2章，讲的是这个序言，讲的是这个失败的这个开始因为我们有位肢体在 在读这个《约书亚记》啊，他说还没有问的问题啊，其实就在40纪的开始就来揭晓答案了啊，就是以色列人未能够彻底的驱逐迦南人，彻底的去除掉那些偶像，以至于呢，很快他们被外邦的偶像所吸引过去啊。啊，这个是失败的这个开始啊。那么3到16章就是主体的部分，主体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四世的这个循环，一个四世兴起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压迫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这个败亡下去啊，然后再是他们的这个呼求，然后耶和华再兴起拯救啊。那在3到16章里面呢，总共有12位士师的故事啊，他们故事是循环往复的啊。然后从第17到21章呢，有一些的这个附录啊，里面啊出现了，比如说米迦的偶像啊，便雅悯支派的罪啊，都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一个信仰道德彻底的这个崩溃啊，这个是全书的这个3个方面的结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40纪的这个核心有一个循环的结构啊，基本上就是5步循环。在这个40纪的全书当中，总共出现了重复了这个7次啊。那这个5步循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首先是以色列人离弃神，去侍奉别的这个偶像啊，这个第一步，这个导致了他们败亡的这个开始啊。然后呢，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受苦。那当他们受苦之后，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们在苦难当中呼求神来兴起拯救啊。于是神听他们的祷告，兴起士师啊，士师这一个我们前面说到他们是领袖啊，可能是包含这个军事的，也包含属灵的啊。然后呢，这个跟约书亚、摩西还是有所不同啊。约书亚、摩西是整个以色列民的非常明确的这个领袖。40纪呢，有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人，有的时候是可能是几个支派或者一个支派的啊，这个还是有所不同啊。然后呢，再是到第5步是他们这个蒙拯救之后啊，士师去世之后，他们就再一次离弃神啊，就这样5个。方面不断的这个循环有的时候呢，甚至后一次比上一次的堕落更深啊。在第3章里面呢，是第一位的这个士师，这个俄陀涅啊，俄陀涅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讲一讲，可能又会讲到迦勒，俄陀涅是迦勒的侄子，也是他的女婿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到，哎，迦勒在以色列人中的这个领袖位置在哪里？哎，现在发现原来在这个俄陀涅就是第一位士师，跟迦勒就有这样一层关系啊。然后还有士师这个参孙啊，参孙啊，我们很喜欢这个或者听他的故事，或者是这个听主日学老师讲起他的故事啊。这个人力气非常的大，对不对？但同时呢，私欲又非常的重啊，情欲也非常的重啊。然后最后2章呢，就是讲到的附录里面呢，更加没有这个事实都没有啊，没有写拯救，没有写这个只有这个黑暗啊，这个一个立位人啊，在以法莲山地设立偶像啊，一个支派几乎灭绝啊，所以40纪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整卷40纪的这个沉重的这个总结啊，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啊没有王。个人是任意而行，我就想到圣经还有一句话说：“民没有意向，民就灭亡啊。”这个王当然是指心中真正的君王啊。我们看一看这个40纪的这个神学主题啊。首先，第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遗忘。遗忘的是信仰非常大的这个敌人啊。40纪的第2章的第10节，可以把它当做40纪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把钥匙啊。40纪第2章第10节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啊。仅仅一代人出埃及记的神迹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分开，耶利哥城的倒塌，这一切下一代人心中就消失了。对我们而言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备，有很多的书啊， 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下一代也承接起来啊？我想在当时而言呢，他们是要困难一点，但是呢，我们前面也听到，他们也立了誓啊。其实这个故事要讲下去，这个或许就是当时的这个圣经写成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圣经写成就是让以色列后人知道神的作为啊。那四世纪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警醒也是的啊，信仰其实不会主动的、自动的这个传承下一代，每一代人必须重新的认识神，跟神建立个人的这个关系啊。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七节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这个四世纪呢，其实就是这一节圣那一节圣经的这个反面的教训啊，没有教训你的儿女，结果是怎么样啊？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讲到神的怜悯比人的悖逆更大。四世纪读起来让人这个沮丧，但同时也是一卷充满怜悯的书啊。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背叛神，但是他们每一次的呼求，神都回应啊。四世纪第二章18节说，四世屏判的时候，耶和华与那四世同在，四世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啊，因为他们受欺压。老害就唉声叹气，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后悔了。我们知道，其实神是以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后悔。其实，在他没有难成事，在他没有所谓的这个做了后来又懊悔其实是一种这个情感化的这个表达，拟人化的这个表达表达的是神不是冷漠的审判官。而是一位我们父亲节快到了，这个他是一位心肠柔软、愿意听这个他儿女这个哀求的这位父亲啊。所以，即使在人最软弱、最失败的时候，神的怜悯仍然是大过人的悖逆啊。那主题三是不顺服，不顺服会带来长期的这个代价或者说是没有彻底的顺服啊！四世纪的第一章，以色列的各支派一一登场几乎每个支派都有同样的记录，记录就是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啊，没有赶出出境啊，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彻底的清除这个迦南人，没有彻底的清除迦南那个偶像，这个最后神的这个警告就临到他们啊。这个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这个我又说，我必不将这些民众从你们这个面前赶出啊，你们必做他们肋下的这个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这个荆棘啊，但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啊。这个我们就看到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之后的这个网罗就在这里出现啊。所以呢，这个不彻底的顺服啊，其实埋下的是常年的、长达300年的这个混乱的这个种子啊。这个是世纪给我们非常实际的一个功课，信仰上的妥协，慢慢的这个腐蚀，这个代价虽然不是马上出现，但是在年日历久当中啊，它是慢慢的发酵长久的这个影响。主题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就是四世纪里面有很多人那些士师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英雄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个特别是底波拉是一个女性领袖在那个时代来说，本身就是个分支我看到最近的。美男浸信会这开了一个大会对女性牧者传道人做了非常强硬明确的这个怎么说呢？表决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姐妹在教会在团体中的服侍的地位到底怎么来看但是我想四世纪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例子那这个底波拉之所以站出来，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对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状态的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没有男子愿意站出来那还有基甸基甸大概在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他跟神讨价还价，要神不断的给他这个显现一个凭据后来又以这个偶像拜偶像结束他的故事耶和他鲁莽的许愿， 许了什么愿啊？许了非常残忍的这个愿啊！还有参孙，参孙被擒于小儿子啊，他的一生都在于他啊，他的这个私欲跟神的恩赐之间好像在那里拉锯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是世事的不完美，人的不完美，哎，但是神还是可以用他们啊。希伯来书第11章啊，这些事实也被列入到信心伟人的名册啊，因为不是他们的完美。而是因为他们在软弱之中，神的能力显得完全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这个使徒保罗说啊，这个我更愿意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的能力复辟我啊，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啊。那我们呢，顺便也把路德记加进去啊，因为路德记加进去之后呢，就让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看到这个亮光一样，好像是深深的隧道当中哇，见到了一记曙光啊。这四世纪的时代啊，有一句啊，短短的说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是在四世纪的黑暗的背景下啊，更让路德记显得这道光的这个光彩照人啊，这道光的温柔啊，魅力啊。一个外邦女子的忠心，一个这个波阿斯的这个恩赐啊，在道德混乱的年代当中，默默地活出了神国度的价值啊。所以路德记呢，告诉我们，即便整个时代都在堕落，哎，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个别的生命里悄悄地工作啊。黑暗越深，那点的亮光就弥足珍贵啊！就想到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乌尔地啊，那个整个那个地方人其实也都是在拜偶像的。哎，忽然神的呼召就领到了亚伯拉罕啊，把亚伯拉罕跟他的家人就领出那个乌尔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四世纪的12位的这个士师啊，大概有个一个浏览啊，好像建树林一样，稍微过一遍啊。这个第一位士师是俄陀涅啊，其实俄陀涅跟加勒就有关系啊。我看看最近的我们的父亲节可能会讲到这个俄陀涅跟加勒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是以物啊，这个便雅悯人啊，左手用刀啊，对抗敌人是摩押人啊，所以周边那些人士啊，其实最终还是不断的侵扰到以色列人啊。那再接下来是3家啊，还有呢，这个记得第4、第5章讲到底波拉啊，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这个女士是啊，这个唯一的一位啊，这个女士啊，基甸，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最后只找了这个300勇士啊，击败米甸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这个耶佛他啊，这个还有参孙啊，参孙这个力气非常大，拿下人啊，但是呢被擒于匣子啊，似乎都不少的事实啊，都有这个。他的软弱之处啊，但是神照样可以使用他们啊。那我们再看看四世纪跟新约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啊，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那后面的这个撒母耳记里跟列王记里其实会告诉我们啊，当他们有一个他们人心里想要的王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同样的失败啊！扫罗失败，这个所罗门王晚年离弃神啊！这个大卫王有没有问题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大卫王也有问题啊！所以四世纪和整个历史书啊，都在等待同一位王啊，人们自己想把自己的目标啊，这个映射到的那一位王，其实最后也是带来这个失望啊！那。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位最终要来的王，那位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说，这位王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人子来，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一位真正的王啊！所以呢，这一位真正的王是到新约里面 才是属才是真正的来啊。那么第八个方面呢，我们看看读四世纪，怎样来读啊？我想如果有这个钥匙的话呢，我有三把钥匙啊。第一把呢是我们去读的啊，不是读那些英雄的这个壮烈的事迹啊，其实读到的是那个循环啊。四世纪的主角呢，其实不是说是狄波拉，也不是说是参孙啊，而是他们共同所构成的那个循环。他在问我们：你今天站在循环的哪一个位置啊？我们看到有英雄起来，有事实起来，但是事实过后，人民又去寻求偶像啊，拜假的先知，拜假的这个假神啊。那第二把钥匙呢，是读这个。当我们读到这个堕落的轨迹的时候，其实是要认识到罪的本质。四世纪的堕落呢，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式的。每一次的妥协，其实都让下一次的堕落更加容易啊！读四世纪呢，其实是在读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还有没有那些没有被彻底清除的那些迦南的偶像啊。那第三把钥匙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堕落啊，其实现在讲黑暗当中，其实要去找那个恩典啊！即使在四世纪的最黑暗的章节里面，其实神的怜悯呢仍然在场。所以呢，读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悲剧当中去寻找神的恩典，去寻找神没有放手的这个明证啊。好，我想我们也要有讨论题啊。等一下，我们还有分组啊。讨论题一啊，这个四世纪里面说个人任意而行啊，你觉得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教会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现象？个人任意而行啊，没有王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啊？第二问题大家等一下分组时候也可以讨论。神使用了这个狄波拉、基甸、参孙这些不完美的人啊，你觉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有没有使用你的软弱或者不完美啊？如果有的话，也请你分享一下啊。还有一个默想的题目啊，四世纪里面有不断的循环啊，从忘记神的作为开始，那在你今天的生活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正在让你慢慢的这个忘记神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每一小组啊可以参考的这个讨论的题目啊。啊，我们也推荐几句经文啊，金句啊，每一次我们都记一两节的圣经啊，这个，让大家能够记住一卷书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呢，具体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一节的圣经，记住那一章啊。那在四世纪整卷书里面，21章的25节，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概括整卷书的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四世纪的第二章18节说，耶和华后悔了，因为他们受欺压，受这个扰害，就唉声叹气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啊。四世纪5章31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但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所以呢，最后一个结语啊，四世纪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照出我们最深的这个软弱，也照出神心里啊最深的这个怜悯啊。我们读四世纪呢，不是说为了评判哪些失败啊，哪些成功啊，而是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诚实的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这个循环的哪个部分啊？这个离弃神，后来受苦，受苦之后又呼求，呼求之后蒙拯救，蒙拯救之后又慢慢的慢慢的要倒向这个悖逆，但是盼望呢，我们迎来盼望就是有位神真正的王在那里等我们啊。好，我的这个实际导论先分享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马上要问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你就马上问出来啊。那等一下，今天我们有这个分组的时间也欢迎你在小组里面进一步的跟弟兄姊妹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啊。我们这么快就进入到四世纪了啊，又是一个一段赛道啊，希望大家 一起操练身体，操练金钱啊，然后活出来。啊，在这个，
牧师可不可以把那三个问题再 post 一下？就是。
好，那我发在聊天框里好了，哎，好，聊天框里三个问题，OK。
回应一句哈，就是牧师提到的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才过了一代人，然后这么快就离弃神了？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很深很深的，给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信主了，然后把孩子带到教会了，孩子们那自然而然可能也就信主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如果他们的信仰跟神没有建立。他们个人的关系，再加上这个大环境的，就他们进入迦南地没有赶出那些，还留了一些的危险跟陷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开始发酵，然后他们就随着大环境去敬拜别神，那这些下一代可能就被掳走了。我觉得我们也是，就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以为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教会就完事儿了，实际上不是。但他们面对的这个大环境有如此挑战，然后他们跟神没有建立那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真的就被掳走了。所以要，基督信仰是没有办法遗传的，这个要我们要非常非常谨记。谢谢。
谢谢齐老师。我想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鸦片战争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个鸦片还是俄片，其实也是一个警醒。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侍奉耶和华，口口声声说我们基督徒，对吧？其实你心里有没有在做这个卖鸦片的事情呢？我们心里有没有这个打着耶和华的名号，打着基督信仰的名号，在做一些这个卖鸦片的事情，有没有？我想可能也是有的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做着做着，还自己不知道就像这个标榜这个最高的这个学府的这个学子啊，这个北大、清华、人大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啊，吃了十几年的。十几年的鸦片啊，这但是都一直是在当鹅腿在吃啊，这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警醒。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这个大家或者都在期待啊，这个要分组啊，那我们就先分组啊，等一下呢，我们这个分四个组啊，这个按照我们之前所分的组呢，这个第一个组是妹妹姊妹带的这个组，第二个组呢是
是
平
平
姊
衡
妹，
之
第
类。
三组呢是这个奇兰师母跟佳琪
还有娇林姊妹。
还有嘉玲姊妹，OK，好，嘉玲姊妹。那第四个组呢，我们的 Robin 弟兄啊，这个蒋弟兄啊，组长啊，在的话啊，好，那我想在我分组的时候，请奇兰师母，为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四世纪导论的结束的祷告啊。等一下有分组时间，请大家继续留在这里，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卷的书的里面。主啊，我们的心需要被主你来提醒。主啊，因为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进入迦南地，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侍奉别神，他们的罪恶在神的眼中满盈。主啊，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跟随并且。是，侍奉耶和华主啊。当我们再次的进入到士师记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一群本来跟随耶和华的人，再一次的 去侍奉别神的时候，他们就被掳、被驱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远离，使得我们被罪再一次的笼罩的时候，我们就跟你隔绝了。主啊，我们就求你真是怜悯我们，求主也给我们一颗谨慎的心，让我们真是常常的来提醒，也要小心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也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主，我们就求你借着这一卷的书，也再次来提醒我们，也提醒众教会，也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在主你所命定给我们的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稳，并且能够走到底。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分组的时间，邀请大家都进入到这个小组啊，我给了大家这个主动选择的权利啊，所以我们的组长啊，也可以帮忙啊，这个组长可以把你的这个组员啊邀请进去，如果弟兄姊妹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啊，怎么样进入到小组。今天我们分了四个组啊，第一组是美美，还有苏玲也可以一起啊，两位同工，两位组长，然后是第二组是苏，
不是你帮我拉一下进去好吗？谢谢。刚刚手机上还没找到。
好，OK，好，那第二组是苏萍，还有这个我想。苏静也可以一起来帮忙啊，做组长。第三组是祁兰师母，还有那个娇玲姊妹啊，还有燕玲也可以一起帮忙来服侍啊。那个第四组就是我们的罗宾蒋弟兄啊，第四组以弟兄为主啊，但是也不是说一定限于弟兄啊。有弟兄姊妹如果需要。